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也就是7月7日，在平壤与朝鲜官员就终止其核武器项目举行了第二天的会谈。蓬佩奥星期五与朝鲜执政党高官、前情报头目金英哲会谈了近三个小时。在会谈开始前，金英哲说：“我希望我们越多见面，我们的友谊就会越深厚。”蓬佩奥回答说：“我当时只是开玩笑说，如果我再来一次，我就要在这里缴税了。”目前尚不清楚蓬佩奥是否会像前两次那样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当美国和朝鲜新闻记者星期五问两人是否会见面时，官员们说完全不确定。就在蓬佩奥这次访问朝鲜的时候，有消息说美国情报显示金正恩正继续发展其核项目的基础设施。美国媒体最近几天刊登了据信是朝鲜扩展其核项目建筑的照片。川普总统星期四说他依然相信金正恩会兑现诺言，说他跟这位朝鲜领导人建立了个人关系。在另外一方面，在华盛顿对价值340亿美元的800种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后，北京星期五表示中国不得不被迫做出必要反击，并对美国进口产品加征同等力度的关税。国营的新华社报道说，中国表示对545项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价值也是340亿美元，包括农产品、汽车和水产品。官方的中央电视台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中国理所当然做出反击。他说，美国的关税打击全球贸易秩序，引发全球市场动荡，阻碍全球经济复苏。陆康警告说，美国的关税措施将使世界范围内更多跨国企业、中小企业和普通消费者都将被殃及。美国的众多行业和公众也已越来越意识到自身将深受其害。在美国加征关税的几个小时之前，川普警告要把关税纠纷升级，最终目标是价值超过500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大约相当于美国去年从中国进口的数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五宣布美国最新对华征税豁免申请办法，这项宣布说美国当天开始对818个关税项目下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这些关税项目下的产品被查明受益于包括中国制造2025在内的中国工业政策。为了回应强迫美国转移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中国不公平贸易手段，美国决定对这些关税项目下的相关产品采取征税措施。但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公众可以在90天内申请某个关税项目下的某个产品享受关税豁免，其他人可以在14天内对有关申请提出意见，申请人再有7天时间对有关意见作出回应。有关豁免申请获得批准后，豁免措施将从2018年7月6日起具有1年的有效期。美国国防部称，自去年9月以来，国防部并没有推出移民参军成为美国公民的新政策。此前，美国媒体报道说，一些移民参军者突然被国防部辞退。据美联社星期五报道，这些移民参军者包括一名德州农工大学地理博士生、来自中国大陆的赵姓同学。报道说，赵姓学生2016年报名加入美国陆军，希望根据美国政府的一项特殊招兵计划，通过参军成为美国公民。过去2年中，军方对他实施了背景调查和问话。今年4月，他接到通知自己已被陆军辞退，但没有被告知具体什么原因。美联社的报道说，移民律师们说，至少40多名移民参军者最近被军方辞退。五角大楼在回应有关报道时说，任何参军者都要接受安全审核，未通过者会被军方辞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四十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 Stuart 家的大儿子 Richard 开车出门，半夜呢在路边的一家小餐馆吃饭，碰到了一名在附近汽车制造厂上班的工人。这位工人建议他去参观一下汽车工厂。
这一讲的内容是Richard 去参观汽车工厂，看到了机器人给汽车喷漆，还向生产线上的工人提了一些问题。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Guide, G-U-I-D-E, Guide 是名词，意思是导游。
Spray, S-P-R-A-Y, Spray 是动词，意思是喷雾、喷射。
Definitely, D-E-F-I-N-I-T-E-L-Y, Definitely 是副词，意思是确切的、无疑的。
Union, U-N-I-O-N, Union 是名词，意思是工会。
Breathe, B-R-E-A-T-H-E, breathe 是动词，意思是呼吸。
Retrain, R-E-T-R-A-I-N, retrain 是动词，意思是再培训。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Right here.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My name is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Judy? Hi, my name is Tom. 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Right.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 That's the robot.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 just like that.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Let's see. Hey, A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Hi,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 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 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Definitely.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 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 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Why is that?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Excuse me, Al.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 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Well, 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 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So, you like robots?
Hey!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刚才大家听的是课文的英文全文，现在我们分段讲解。Richard 到了汽车制造厂，正好碰到担任这次参观活动的导游 Judy。Judy 把参观者召集到一起后，就开始带领他们参观工厂。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对不起，参观工厂从哪里开始啊？
Right here. 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就在这儿。你好，我叫 Judy, 是您的导游。
My name is Richard.
我叫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我们马上开始。女士们、先生们，我想介绍一下这家汽车制造厂的一些特点。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意提问。
汽车制造厂对外开放参观，这并不新鲜，美国很多机构都这样做，包括电视台呀、工厂啊，还有好多政府部门。我们美国之音的大楼也向公众开放，如果学习英语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到华盛顿来，欢迎你们到美国之音来看一看。
是的，那么参观的方式呢，和 Richard 参观汽车制造厂差不多，在门口有专人组织并且提供讲解，也就是 tour guide 导游。
导游向 Richard 主动介绍自己，我叫 Judy, 是你的导游。在美国的几乎所有参观活动啊，导游都会介绍自己的 first name, 而且和参观者有很多互动，一般不是那种我说你听的参观。
对， Judy 呢告诉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问， feel free, 就是随意随便，不要客气。在美国买东西或者办事的时候，接待人员往往都会在最后说上这么一句 If you have any problem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时和我们联系。
和 Richard 一起参观汽车制造厂的还有其他一些人，包括正在为高中历史课写论文的 Tom。 他研究的题目是现代工厂的变迁。导游 Judy 说，在制造汽车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他还带大家去看机器人。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Judy? Hi, my name is Tom. 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Judy? 你好，我叫 Tom. 我正在为我们高中历史课写一篇论文，内容是有关现代工厂的变化。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多年以来，我们在怎么制造汽车方面进行了很多变革。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你们现在用机器人，对吗？
Right.
对。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我们一会儿会看到一些机器人吗？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That's the robot.
当然会看的，请到这边来。你们看这个喷漆的机器，那就是机器人。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 just like that.
如果我有辆汽车，我就想喷成鲜红色的，就像那种颜色一样。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看上去像是一个巨大的机械手臂啊。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他干起活来要比人干活更轻松，而且也更快。
Tom 说，他在写高中历史课的 paper。paper 在这里的意思是论文、作业。在做这个用法的时候 ，paper 是可数名词。比如 ，I have two papers due next week。我下星期要交两篇论文。但是 paper 这个词在用作纸。或纸张的时候是不可数名词，一张纸不能说 a paper, 而要说 a sheet of paper。
那么 paper 的复数形式 papers 还可以指正式文件或是证件，比如到外国去的时候，如果移民官要求你出示 papers, 那就是要你的护照等证件，可不能随便给他几张纸呢。
Tom 的历史作业题目是现代工厂的变迁，这个题目比较大，别说是个高中作业，写个博士论文恐怕都绰绰有余。Judy 告诉 Tom,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多年以来，我们在制造汽车方面进行了很多变革。
Change, C-H-A-N-G-E, 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 Judy 说的是 make changes， 改变。不过他也可以说 we've changed the way we make cars， 我们改变了制造汽车的方式。
in the way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表达方式，它的后面可以跟一个完整的句子，比如导游 Judy 说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we make cars 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意思是我们生产汽车。但是跟在 in the way 这个短语后面，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整个短语的意思就是我们制造汽车的方式。
其实啊，制造汽车的历史也可以说是自动化的历史。最早的汽车厂要用大量的人力，随着技术的发展，机器设备逐渐取代了人力。所以 Richard 一听说汽车制造的变化，马上就说 robots，机器人。
Richard 十分想亲眼看看机器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怎样工作的。我不知道 Richard 头脑里的机器人是什么形状，但我想他看到汽车制造厂的机器人以后大概比较失望。
哎，你怎么知道他会失望？
导游 Judy 不是说了吗，就是一台喷漆的机器啊， painting machine， 那肯定不是有手有脚有头有脸像个人那样。
哎，虽然说机器人并不一定像人，但是啊，看了以后也许不会失望啊。汽车制造厂的喷漆机器人按照预先编好的程序，把汽车的部件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均匀地喷上油漆，质量啊始终保持一致。就像 Judy 所说的，不但速度快，还简化了工序。
嗯，你说的真形象。那你真的去汽车制造厂参观过？
我是看过一个介绍汽车制造的电视纪录片嘛。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操纵机器人的工人名字叫 L， 正在为历史课写论文的 Tom 想问他几个问题。导游 Judy 请 L 过来回答问题。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你说我们能和操作那机器的工人讲话吗？
Let's see. Hey, A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让我看看。 Hey, Al, 你能抽出一两分钟的时间吗？
Hi, Judy.
你好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 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这个年轻人正在给学校写一篇论文，他想问你一个问题。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 is safer today?The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你是不是认为这个工厂现在比你刚来工作的时候更安全了？
Definitely. 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 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 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毫无疑问，我在这儿已经工作了18年了，公司一直在改善安全状况。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应该感谢汽车工人的工会。
Why is that?
为什么？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如果工厂不安全，我们的工会代表就会告诉我们不要去上班。
不管到什么地方参观或是参加活动，最好能直接和相关人士谈话。比如听总统讲演之后，要是有机会再问他几个问题，那不是很好吗？
你可以申请做驻白宫记者呀，那样你就总有机会向总统提问了。
哎呀，我是做个比喻了，倒不一定非得问总统问题呀。像 Tom 那样直接和操纵机器人的工人问话也是很有意思的。哎，肖华，你注意到没有，Tom 问 Judy 能不能和工人说话的时候，他不是直截了当地问 Can I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而是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是这样，在问话前面加上 Do you think 就增强了征求对方意见的成分，听起来呢更婉转一些。
那么 Tom 问工人 L 现在生产的安全条件是不是比以前好， L 回答说Definitely. 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 Yes, certainly, sure, 或者 Of course. 但是语气啊非常肯定，可以翻译成绝对如此，毫无疑问。
Could you come to the party at my home next Saturday? 你星期六能参加在我家举行的聚会吗？
Definitely, 当然能啊。
哎呀，一听到请你去参加 party, 你的口气啊比 L 还要肯定。
哎呦，要你真的开 party 啊，我的口气啊会更肯定。
L 从两方面解释为什么现在的生产安全更好。一是因为公司方面不断在努力改善，二是因为如果工作环境不安全呀，工会也不答应。
美国的工会啊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每四年总统大选前，各大工会支持哪一位候选人都会牵动大量的选票走向。另外呢，在很多公司里，雇员的福利待遇、薪水增加以及工作条件等方面都得要在资方同工会达成协议之后才能最后拍板。
工人权利得到保护，这绝对是好事。不过有的时候啊，规定就显得严格了一些。我一个朋友所在的公司啊，在换办公桌的时候就禁止雇员自己搬东西，哪怕那桌子就在身后，因为他们如果都自己搬啊，就会影响搬运工人的饭碗了。
啊，原来不让干活也有人会有意见啊。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ichard 听了那么多机器人的好处，不禁想到人和机器人之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结果 L 说他和机器人相处得很好，甚至啊成了朋友。
Excuse me, Al,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对不起 L, 和机器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啊？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 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我觉得非常好。你看，我不用在离油漆太近的地方工作。如果你呼吸进了油漆，你有可能会得严重疾病的。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你有没有朋友由于机器人承担更多的工作而失去工作的？
Well,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 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的确，使用机器人之后就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但是公司有一项重新培训工人的计划，使他们能到新的岗位上去工作。
So, you like robots?
那么说你喜欢机器人了？
Hey, 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嗨，我一些最好的朋友就是机器人呢。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好，我们参观的下一站是往这边走。
What's it like? 后面跟动名词，就是做某事怎么样，或者做某事是什么感觉。Richard 问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和机器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宇文，我问你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nice guy? 和一个很好的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nice guy? 小华，你能不能说的更具体一些啊？我跟好几个同事都合作写节目的，你说的那个 nice guy 是指谁啊？
嗨，当然是指我呀！你难道认为我不好吗？
哎，不不不，绝对没有那个意思。Of course, you are a nice guy. It's very pleasant working with you. 跟你这么好的人一起工作啊，非常愉快。
好，谢谢啊。操作机器人的工人 L 觉得和机器人一起工作也心满意足，因为有了机器人，他就可以离开油漆远远的，不用担心呼吸到有毒的气体。把有毒的气体吸到肺里会生病的。
对，生病就是 get sick, 或者呢 to be sick。是得病 ，sick 还有恶心、厌烦的意思。如果说 I'm sick， 那是说我病了。但是如果你说 I'm sick of it， 那就是我讨厌他，对他感到厌烦了。
L 还很风趣，他说他非常喜欢机器人，有的机器人啊还成了他的朋友。想想也是哈、啊，你让机器人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不吃饭、不喝水，从来还不休息。更重要的是，他心甘情愿地保护你的健康，而且从来不抱怨。谁不愿意交这样的朋友啊？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Right here. 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My name is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Judy? Hi, my name is Tom. 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Right.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 That's the robot.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 just like that.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Let's see. Hey, A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Hi,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 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 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Definitely. 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 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 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Why is that?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Excuse me, Al.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 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 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Well, 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 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So, you like robots?
Hey, 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Dear 在结束这一节的课文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短的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同时我们也给您一个参考答案。
Did Richard Stewart visit the automobile factory? Yes, he did. Are there any changes in the way cars are made? Yes.Many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cluding the use of robots. Why was the factory safer than many years ago? Both the company and the union paid attention to safety improvement. Richard saw a painting robot. What was it like?It wa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Was Al, the operator of the painting robot, happy about the robots? Yes, he was. He said some of his best friends were robots.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0课第二讲就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也就是7月7日，在 平壤与朝鲜官员就终止其核武器项目举行第二天会谈。蓬佩奥星期五与朝鲜执政党高官、前情报头目金英哲会谈了近三个小时。在会谈开始前，金英哲说：“我希望我们越多见面，我们的友谊会越深厚。”蓬佩奥回答说：“我当时只是开玩笑说，如果我再来一次，我就要在这里缴税了。”目前尚不清楚蓬佩奥是否会像前两次那样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当美国和朝鲜新闻记者星期五问两人是否会见面时，官员们说完全不确定。就在蓬佩奥这次访问朝鲜的时候，有消息说美国情报显示金正恩正继续发展其核项目的基础设施。美国媒体最近几天刊登了据信是朝鲜扩展其核项目建筑的照片。川普总统星期四说他依然相信金正恩会兑现诺言，说他跟这位朝鲜领导人建立了个人关系。在另外一方面，在华盛顿对价值340亿美元的800种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后，北京星期五表示中国不得不被迫做出必要反击，并对美国进口产品加征同等力度的关税。国营的新华社报道说，中国表示对545项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价值也是340亿美元，包括农产品、汽车和水产品。官方的中央电视台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中国理所当然做出反击。他说，美国的关税打击全球贸易秩序，引发全球市场动荡，阻碍全球经济复苏。陆康警告说，美国的关税措施将使世界范围内更多跨国企业、中小企业和普通消费者都将被殃及。美国的众多行业和公众也已越来越意识到自身将深受其害。在美国加征关税的几个小时前，川普警告要把关税纠纷升级，最终目标是价值超过500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大约相当于美国去年从中国进口的数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五宣布美国最新对华征税豁免申请办法。这项宣布说，美国当天开始对818个关税项目下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这些关税项目下的产品被查明受益于包括中国制造2025在内的中国工业政策。为了回应强迫美国转移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中国不公平贸易手段，美国决定对这些关税项目下的相关产品采取征税措施。但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公众可以在90天内申请某个关税项目下的某个产品享受关税豁免，其他人可以在14天内对有关申请提出意见，申请人再有7天时间对有关意见作出回应。有关豁免申请获得批准之后，豁免措施将从2018年7月6日起具有1年的有效期。泰国救援人员星期六继续搜寻在普吉岛附近海域帆船事故中失踪的23名中国游客，尽管这些游客生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与此同时，泰国当局正在追究游船公司的责任。在有包括93名中国游客的105人的凤凰号游船星期四晚间在一场风暴中帆船沉没，33人已证实死亡，49人获救，其中大部分获救者依然在医院接受治疗，另外23人依然失踪。海事官员们说，找到生还者的几率可能是零。泰国一些民众和旅游公司质疑凤凰号游船为什么会在恶劣天气下依然出海。泰国政府已经下令展开调查，警方称会寻求起诉游船公司负责人和船长。旅游业是泰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支柱，产值占全民总产值的12%，大部分外国游客来自中国。泰国官员们说，这次帆船事故是近年来泰国发生的最严重的交通事故之一，称这样的灾难对泰国经济发展很不利。中国政府称对这次事故深表关注，并由外交部、交通部和旅游部组成联合工作组前往泰国处理善后事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七一中共党庆的前夕，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12集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把神话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早年在陕西小村梁家河插队的这个知青经历呢推向了高潮。在此之前，我们看到陕西省社科联推出《梁家河大学问》的课题研究，17个选题方向分别为梁家河七年知青岁月，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地位、作用和研究。那么一个陕北小村拜习近平所赐，已经成为中共新的图腾和圣地。结合官方最近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鼓吹和宣传呢，人们就看到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再上了一个台阶，毛邓习断代进一步演化成毛习直接接轨，习近平正在加速走上神坛。那么我们时事大家谈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0551，400-120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我们看到中共宣传系统呢正在开足马力，试图将梁家河这个偏僻平凡的小村庄呢塑造成为中共新的一个图腾和圣地啊。如今我们看到梁家河村呢已经是全国知名的旅游地，还在2017年呢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农村。那么我就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共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最初看到有关梁家河的消息，我倒并没有感觉到特别的气愤，特别的可笑。因为这种事情已经发生很多了。自这个18大习近平上台以来，对他的个人崇拜和个人神话就在加速的进行，越到后来进行的速度越快。另一方面，官场呢也展开了一场拍马屁的竞赛，一个比一个拍得响亮。现在还不知道溢于湖底。我们看到网上流传一幅照片嘛，就是挂着一幅这个一个封神榜，就墙上挂着几个领袖的头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习近平。那么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呢，根本就被打入另册了。那么现在你看很多地方就已经毛和习相提并论了。那毛习就所谓毛习直接接轨。其实呢还不仅如此。你单单是这个政治局会议所说的那个习近平思想就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那就表明了他不但是和毛泽东要赶上毛泽东，而且是要取而代之。现在他不只是要什么赶毛超邓，不只是要和毛直接接轨，而且是要取而代之。在未来天安门城楼出现毛泽东和习近平两个领袖的头像应该不会让人诧异，到最后只出现一个人的头像，只有习近平一个人的头像，这个也是在意料之中。那么中国这么做呢，说起道理很简单。就是个人崇拜这部机器，它一旦开动那就要把它开满开足，它就不能犹犹豫豫，这个羞羞答答，这么给人一种不自信的好像有点心虚的感觉。所以他这个事他不做则已，一做他一定要把它做到头啊。那从现在看起来，那尽管已经出现了很多这个让人极其可笑的事情，但是呢得做到头还有一段距离。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天安门城楼还挂了就是毛泽东的像呢，还没有挂习近平的像呢。那所以今后你可以想象，在很多方面还有这个个人崇拜个人上还有这个进一步提升的这个空间。今后发生类似的事情，我想我们都不应该感到诧异。
好的，那么我来接着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将梁家河这个小村庄呢神圣化的种种举措，现在看来呢，似乎啊只是来源于习近平的一句话，就是说，他说我人生的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个大学问的地方。那么梁家河是如何成为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习主席的早年经历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张先生。
其实我觉得中共这种传统方式的造神呢、他一定要把一个人从他的年轻时候就神化，然后一路神化下来，最后呢才能树立这样一个神像。所以呢我想按这套路数啊造神的话，当然要把梁家河，特别是习先生他也自己也很把梁家河当一回事儿，所以当然宣传机器也会如此。那我听说的梁家河啊，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这个挑200斤麦子走10里山路不换肩，这个呢也是在网上有视频的。但是好像这个，当然这个话出了一个视频是本人讲的，但是我们看这个民间搜集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插队时候的这个粮站的收购单有3张，一张是1972年12月30号交了一包59斤的这个高粱，收购价5.19元。第二次72年12月30号这个也是一张这张呢是53斤的小麦，收购价7.15元，还有一次就不足道了。第3年又交了一包这个5斤的小麻，收购价1元。所以看呢，就是一个是大家都论证，这个挑200斤麦子，走10里山路不换肩，这是人所不能做到的。如果能做到，当然一定是神。第二呢，我们就看到，就是事实上恐怕每次所挑的东西也不超过60斤。那么这个倒是属于人的状态。另外当然我们大家觉得非常著名的就是梁家河的图书室，有网友说这是世界4大图书馆之一，这个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读书生活。而这个领导人呢也到每到一个国家都会回顾就他读过的这些国家的这个著名的思想家和作家的作品。当然也产生一个疑问，就是说如果他这是读了这么多的这个世界名著的话，那么他的思想是不是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呢？当然这个也是大家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当然这个最近我们还看到一个跟读书有关的小的例子这个在这个接见这个世界的 CEO这个论坛的时候，他说西方有个说法，如果别人打你左脸，你要把右脸也伸过去，而在中国文化中要以牙还牙。但是我查了一下我就困惑了，因为这个打左脸打右脸这个是这个旧约上讲，不是，这个是新约上讲，这个以牙还牙这个是旧约上讲，两者都是出于圣经。我们中国文化好像只讲过孔子讲过以直报怨，这个老子讲过以德报怨，但是没有讲过以牙还牙这样的话。所以呢这个就不知道就是这些典籍是从哪儿来的，咱们也不清楚。当然我也注意到这个 BBC 的记者他们曾经亲自到梁家河去采访，而且采访了一位这个老农民叫吕侯生。这个他就谈到这个习先生当时的一些的生活状况。他说是没有汽车，没有运输，也没有农业机械，就是挑粪打坝修公路。那么2015年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也谈到说那个时候穷，就只能喝粥 吃野菜和馒头，饥不择食。但是他说，这个农民讲到说，这个习先生晚上回到窑洞，他是在煤油灯下读书。
嗯，
他还说这个习先生特别爱读书，爱抽烟。
嗯，
他原话是这样讲：他读书时我就卷烟，他读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以及报纸，当时也没有其他可读的。然后根据吕侯生的回忆，他说这个领导人啊，当时他没有幽默感，也不打牌，也不和其他年轻人出去闲逛或者找女朋友。
嗯，
啊，这点倒是这个很有这个个人风格啊。但总体来看，就是我记得有一位太子党，他就分析他们自己的这个太子党这个阶层的人的一些特点，他就说。第一，我们知识结构不行；第二，我们这个胆子大；第三呢，我们有自卑感。所以，这个有自卑感的，往往才会炫耀了，才会表达自信了。这个也是在情理之中。但是呢，总体来讲，就是梁家河这样一个地方，到底对这个领导人的知识结构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对他的人生观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个我们还是要这个继续研究的，
是的，
这是一大学问，大学问，
大学问。那么显然这是神话了。我们现在有大量的这个网友评论进来，来回应两位嘉宾。我给大家选读一些樊吴这位网友说，梁家河的经历本是习近平人生中的谷底，政治上是狗仔着身份呢而遭受歧视，除此和当时中国几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差不多，都是处于绝望无助的境地。那个年龄本该在课堂上快速的积累学识，却最终呢为一日三餐疲于奔命。在这种境遇下，一个15岁的未成年人扯有什么思想，有什么抱负，真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大笑谈。要饭的这位网友说，以后毛都不会提了，马也不用提了，直接习核心的思想就像朝鲜的过渡方式。金刚吴他说，习近平如果真的走上神坛呢，对中国对世界都是好事。看看共产党神坛上的都是什么人，马恩列斯毛再加上习全都挂在墙上，中国只有死人挂墙上。什么人上神坛？看过封神榜的人都知道，只有死人才被封神。习近平请上神坛，则中国少一魔头，世界少一祸害，将大快人心。张帆他说，中共呢还在妄想用马列毛的这个理论来给现在的大学生洗脑，这一套已经完全过时，而且是必然失败的。我们看到梁家河，实际上刚才两位嘉宾和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们他们都谈到，其实就是一大神话。那么果然现在就顺着习近平的这个原话，就是梁家河是一个有大学问的地方，现在梁家河大学问应运而生了，那就是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推出的梁家河大学问的这个课题研究。对不起，我都想笑。那胡先生啊，请你来谈谈这个令人这个啼笑皆非的这个大学问好吗？
这个陕西社科联推出这个梁家河大学问课题研究确实让人啼笑皆非。当然我也能理解他的逻辑，他的逻辑无非就是，你看人家习主席这么伟大了，都是核心了，都是统帅了，也都是人民的领袖了，那么他的早年就一定极不寻常，就是他既然现在这么伟大，按照这个陕西社科联他上的这个就这么写的嘛，就是一定有他的根基源头，有他的脉络，有他的这个逻辑的原点。换言之，我们一定应该从他早年的生活中发掘出一些重大的一些事情出来。这么的他是倒推，既然你现在看起来这么伟大，那你早年一定很不寻常，那只不过早年我们都不知道，现在我们要回过头去把你早些的那些伟大的东西给挖掘出来。当然其实要这么说呢，那你这也说明这个当局在这个神话习近平这一点上实在是有点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找不着什么原料。你按理说你要说习近平多么伟大多么伟大， 就首先就应该把他从政以来，从当地方官员以来，当县委书记以来，这段时间有什么特殊的政绩，表达了发表过什么特殊的思想，把这个整理出来。可是呢，在这点他真是乏善可陈，一条也举不出来。你要说他思想变化、思想这个发展，那当然你更合适的呢，那他就是在清华大学当公民学员。那你总得找点出来，当时写过什么论文呢、啊？发表过什么重要言论呢、啊？就透露出你有什么伟大的思想呢、啊？或者有以伟大思想的这个苗头啊等等。那可惜也一点也找不出来，实在找不出来。这样子就把一个就是不可能找出什么东西的一个梁家河，就在这上面这个大做文章了。就像刚才很多网友也说的，你这个你习近平下农村的时候，你刚是十五六岁的一个小孩子嘛。那我跟他，我跟习近平还有张立台先生，我们都属于老三届。那我是老三届最大的那个，就是高六六届的。习近平属于最低的那一届。初中应该初中六八届的那一届的。那当年我们下乡的时候也有几个插队的同学，就是初中六八届的，刚十五六岁。那我当时就指着他们说，我说你们说你们是知识青年，都冤枉你们了，因为你们一无知识，二还不够青年。那习近平当时其实就这么一个状态，你要说把这段历史怎么样加以神话，当然我们也知道神话有时候它恰恰因为这段经历没什么可说的，大家都不知道，所以呢你就给凭空加很多很多的东西。反过来你在清华大学当公民学员的时候，你在地方当地方官的时候，因为那大家有那么多人在旁观在见证，你要无中生有编出什么东西反而倒不容易了。所以这么一来，我想这个在之所以陕西社科联要在这个梁家河大学呢大做文章，恐怕也是出于这种苦心。
那看来这个神话还真是挺有意思。刚才张先生呢提到这个梁家河一个神话，就是说十里不换肩。那么我当时呢我就记得我采访一位学者的时候，他就说啊，他就预言，他说现在说出十里不换肩，那么十年岂换人？那个时候还习近平还没有修改党章，这句话呢现在不幸被他所言中了。修改党章以后，那显然是十年不能换人了。那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啊，很多人看到这个梁家河大学问，开始呢都是以为是网上流行的这个恶搞，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那张先生您谈谈您的这个感想好吗？
我一开始也以为是恶搞啊，因为这个话呢，这个确实梁家河如何能有大学问，这个事儿本身真是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就是马屁学。这个俗话说是叫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什么意思呢？就是别的东西这个都可以都可能穿帮，唯有马屁不会穿帮。这什么意思？就是说皇帝的新衣是不会穿帮的啊，就是你只要拍马屁，这个被拍的人总是舒服的，所以他不会意识，可能他意识到这个不妥，但是呢他也会欣然享受。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像这种拍马屁之风在中共的这些封疆大吏上这些群体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当然最著名的是李鸿忠，就是所谓什么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这一类的。但是呢，其实陕西的这个省委书记也是不甘落后的，哎，他就称了这个赞扬这个领导人呢，是叫伟人扛鼎盛世，啊，这不是扛麦子啊，是扛鼎。然后呢，拥戴核心是最重要的政治规矩，他已经提到这样的高度了。那你想，这个陕西省的官僚机构，陕西省的什么社科联这样的单位，他能不跟进吗？所以呢，我觉得这种课题啊，跟那个以往我们看国家社会科学什么研究基金的项目，什么这种马列主义，什么近年也是搞习近平思想什么这一类的课题，都是有银子、有钱作为后盾的啊，所以不怕没有人来报这样的选题，也不怕没有人来研究这样的这种马屁话题。所以这个呢，是从来从中共的官场到中共的学界都是不乏其人的，所以这个是一种 这个整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官场的风气就已经是如此，所以呢，这个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看这个领导人总是闹笑话，但是呢，他不断的还会继续往闹笑话，那就是什么呢？大家都不跟他揭穿这些马屁，哎，所以呢，他实际上生活在一种幻觉之中。我的观察就是
好的。那么一般来说，中共领导人的这个诞生地或者学习工作的地方呢，都会成为圣地。这在中共啊，除了毛泽东以外啊，实际上还没有别的先例呢。那么胡先生，我来请教胡先生，您觉得梁家河和韶山或者延安比起来，他们有的一比吗？
很不一样，其实很不一样。我也算是这个毛时代的这个过来人。那你想那个，把韶山相比，那韶山是毛泽东的出生地，而习近平呢出生在北京，韶山也是毛泽东的度过童年的地方，那习近平也是出生在北京，也是在北京度过他的童年时光，因此呢，你要是宣称北京，那倒和宣称韶山有类似之处。另外呢，延安我们知道是当年由中共主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所在地。而在这个地方呢，毛泽东就是当地的领袖，那么你要和这个习近平相比呢，那第一你很难找到这个恰当的这个东西可以相比，如果你要比的话，那也只能把习近平在没进中央之前当地方官员的那段经历来做个对比，可是他都不是比的这个，他比的恰恰是比的就是这个当知青的这一段岁月，那么这个相当于就是他的这个所谓这个青年时代，那我记得在毛泽东当年，我们也看过一本书，由那个萧三写的《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其中对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呢也有很多的描写。那说来也很有意思，在毛时代，尤其是在文革之前，当时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已经搞得非常厉害。但是呢，那时候毛泽东崇拜完全是由官方这个一手主导的，所以那时候那宣传的呢还有一定的节制。比如说，他很少去宣传这个伟大领袖早年的这个那段经历。那像萧三那本书，那其实都是在市面上那个书店里都看不到的啊。那我当时看过那本书，当然我印象比较深的呢，就是毛泽东就无非就说毛泽东年轻的时候青少年时代就怎么有志向，怎么好学，什么他喜欢游泳，爱锻炼身体，哪怕是遇到天气很恶劣的时候也不算。另外呢，他为了培养自己的定力，还专门跑到城门口这种这个人来人往嘈杂喧哗的地方去看书等等，就记得这么些事。当然也记得他在那个湖南那个师范的时候，以28画生的名义，因为毛泽东他这三个字繁体字他刚好是28画，他就以28画生的名义，就是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联络住这个联络同好，就是征集同志来这个共同这个组成一些学生社团。那么这是我们记得当他毛泽东青少年时代这本书写的这么一些事情。你要是当年当局那么宣传毛泽东，那么神话毛泽东，但是很少讲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因为这里我觉得他其实当局考虑很简单，他就是叫你把毛泽东当成一个神来拜，那么他就并不去怎么样刻意的去讲他的成长过程。他要一方面他要人们崇拜权威，但是呢又要避免人们以权威自居去效仿权威你看毛泽东的青年时代，特别让年轻人看的，你也想学习毛泽东，那就有僭越之嫌了，那就有问题了。所以你的角色就永远是扮演毛泽东的好学生，你不要想着我要这个追随毛泽东当年的青年时代的脚步，我也要成为这么一个伟大领袖，这么一大人物，那这东西就是野心的，就有问题了。所以当年宣传他有这么一个考虑。
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中国老兵频繁抗议，美国如何复续退伍军人呢？好，欢迎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